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每一次相见会面都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妙。神的膏油在我们中间与我们同在，我们在神的家中互为肢体，互为弟兄姐妹，何等的宝贵。在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的第二节里面，第三节里面提到一件事情，是世界的一切虚荣珍宝竟都是偶像，使人颠倒，渡过经使人不容易淡泊，进过密使人真难超脱的样子。偶像是一个吸引人的对象，偶像不但吸引你的心，还供应你所需要的这样。所以偶像不单是所谓敬拜这样，在偶像的一个敬拜的过程，你与偶像会有一个相交，并且会有一个供应这样。所以我们知道偶像拜偶像的食物我们是不能吃的，因为那个食物会叫我们与偶像有一个生命的关联这样。如果在这世上我们把什么当作偶像，那我们就会与那偶像有关联，关联的一个相关性就是食物这样。今天你追求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就会成为你的食物这样。你喜欢追剧，比方韩剧这样，它成为你的偶像，这个偶像就成为你的食物这样。所以时间到了，你不得不去吃，你会有一个渴望在那里，你有一个渴望在那里，你看的时候，你看的那个韩剧就会进到你的里面，你会吃这个东西，它会成为你灵魂的供应的。如果它成为你的灵魂的供应，它就成为你生命的主宰，也就是这灵魂的供应，你所得的东西会成为你灵魂的内容以及行为。也就是你从偶像所得的这个食物，它会驱动你的身体与它有联动，与它有关联，与它有行为的。所以偶像不单是有一种某一种的关联，它会跟你生命产生一个直接的联合的。台湾华神福音神学院前院长，他有一个院长叫康来昌，或许大家都听过。有一次我去台北办一些事情的时候，正好是主日早上的。那么那天早上校园书房没有开，我也需要去买一点所谓的书籍，所以我需要去聚会。在没开我还没办法买的时候，我就在台大附近的一个弄堂里面啊，随便乱走。走的目的，我当然想找一个教会的，因为我不知道哪里有教会，我对台湾已经很不熟了。所以在一个弄堂里面，我无意之间就进到一个信友堂。信友堂，结果进去我发现原来里面的主任牧师就是康来昌的。那一天他所分享的信息是由康来昌主任牧师来分享。提到约书亚记的第一章，他提到他有一次他到美国出差的时候，也是受人邀请来美国服侍的时候，在飞机上的长途的旅程里面非常的不容易。你知道在那个矮小的那一种座位和飞机的舱位里面，你要度过12到14个小时非常不容易，对不对？你除了睡觉你还是睡觉这样，你也不可能拿起圣经读14个小时这样。一般你读一个小时基本上你就也会很疲累，对不对？所以怎么办？飞机上当然供应三餐，但最重要的飞机上还供应屏幕和什么各样的娱乐节目，是不是？你怎么度过那漫长的十几个小时？多半一般都睡三四个小时就再也睡不下去。他知道一件事情，他不能打开那个屏幕去看那里面的电影节目这样，他心里很清楚这样。 他成为台湾的神学家很重要的一员，他知道圣洁非常的要紧，他知道与神之间的关联是有很多的影响会拉扯你的内心远离神，所以他清楚明白一件事情，他不愿意打开的，所以心里的征战很大。一个小时一个小时过去，他勉强能忍住，最后他忍不住了，他只好把它打开来看一个节目，两三个小时。在那一堂的聚会里面，他就讲论这件事情，之后他心里就极其的懊悔，那里面圣灵在责备他的。这一个节目，这一个东西，成为在他那两三个小时一个灵魂的喂养。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灵魂有中心，我们灵魂有范围，我们灵魂有内体，实质的重要的一个体量。比如说我们这个人的身体，我们这个人身体需要食物，对吗？你小时候习惯吃什么东西，你长大之后就会习惯这样食物的口味，对不对？时候到了，你就要吃那些食物。小时候你所不爱吃的，或者是你吃的太过分的，你长大之后你就不爱吃的。无论时候到了，到了晚上的六点，你肚子饥饿，你就会想要吃，这是你身体的需要的。而我们的灵魂与我们的身体是一模一样的，我们的灵魂一到时候就必须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我们所吃的内容，而以及这敬拜的对象是什么，你必须要有很清楚的。这世界花花绿绿的世界，有许多的偶像和食物，它是镀过金，使人不容易淡泊。什么叫淡泊？也就是说你会喜欢它，它会成为吸引你的一个内容，你所趋向的一个情况这样。你不吃它，你如同灵魂会非常非常的难受这样。禁过蜜，使人真难超脱。世界上所有一切的虚荣和珍宝，竟都是偶像，使人颠倒的。我们之所以离不开世界这所有的一切，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并没有真实的得着宝足的。假如我们在基督里面真实的得着宝足，这世界上所有一切的东西都会使你厌烦。如果我们尝到主上好的福分，如果我们把主当作第一人中的第一人，我们的灵魂再也不会渴慕这世界所有一切，无论它是多么的美丽，无论是它多么在人看起来多么的内容丰富，无论是它是对我的感情是多么的感动，你都会觉得厌烦这样。之所以厌烦的原因是，你与神自己荣耀的美德性情，以及他甘甜荣耀的同在相比，你一吃你就知道这是假的。所以如果世界很多东西我们分不清楚什么是真是假，原因就只有一个，因为你对于真实的荣耀神的自己不够亲近，不够得着的。今天我们要识别假钞，很重要一件事情，不是叫你去摸假钞的。今天你要识别假钞，最重要的银行训练一个行员，一定叫他一直摸真钞的。当你真钞摸摸摸，你知道这是真钞，其他的假钞一来你一摸，你就知道那个是假钞的。你我分辨不清楚什么叫假钞，是因为你真钞你没有那样子的熟悉。今天这世界的偶像你不知道它是偶像，是因为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神荣耀所赐给我们的粮食，我们不够清楚明白。有一次有一个弟兄，我们在这边好像是一个聚会的， 所以我们在餐厅排队要准备领这个食物，这个弟兄他就跟我讲，他说这个共产党是如何如何如何，非常的气愤填膺这样。接下来他就讲到台湾啊，这个蔡英文是多么的好，多么的好，多么的好这样。我可以理解他的政治立场，我也明白他的心思意念这样。另外一个弟兄走过来加入我们，一听他讲到蔡英文，他说蔡英文有什么好的，这个第三者弟兄他就说蔡英文也有很多不好的这样。先前讲话的那个弟兄脸立刻反脸这样，眼睛就瞪着这个弟兄非常的凶恶，他说我实在不理解你，你怎么会说蔡英文不好这样，于是就恶言相待。为什么这个弟兄有如此的一个执着，如此一个不可侵犯的一个内容和中心在那里，有关政治这样。我今天不是要谈蔡英文好不好，我也不是要谈共产党好不好，我不是要谈这个这样。我说亲爱的弟兄姐妹，政论节目也是一个食物，许多人喜欢看政论节目这样。我不是说我们不要知道这世界的情势，我不是这个意思这样。可是有一些人他就是每一天时间到了或者时间没到，他一定要看政论节目，为什么？因为他成为你灵魂的食物这样。有一段时间我很喜欢看台湾的一个政论节目叫关键时刻这样。我想我们大家或许都有这个兴趣在那边看。哇，关键时刻那样，请了很多名嘴在那边讲论这时事这意见，这样讲的是头头是道这样。哦，我的眼球在被吸引这样，每一天时候到了我就要去看关键时刻的什么，久了之后那些的思想就充满在我的里面，我的所行所思所想就是所谓这些政论节目的各个人的所有的意见在那里面，于是这些他们的讲论就变成我的主观，对吗？这些事情我都经历过，世界上的荣华富贵很多的时候我也经历过这样。早期我年轻的时候我非常的爱主那样，后来我到一个公司上班之后，一段时间之后，我在教会聚会，后来在教堂的外面，有一个姐妹看见我，她就私底下对另外一个姐妹说，她说这一位弟兄夏弟兄，他身上已经有铜臭味了，他从我的身上已经可以闻出铜臭味。弟兄姐妹，我那个时候是那个教会的主日学的校长，我带领所谓的主日的学生，我跟他们讲很多的故事。我是一个热心追求的爱主的弟兄。可是我在某一个环境的一个工作场所里面，我不知不觉会受影响。我自己不觉得我是追求世界、追求金钱，但是人家从我身上已经闻出说他身上有铜臭味。我们接近什么，我们就会形成那样子的一个形态这样。你接近这世界的某一方面，你会形成那样的一个形态这样。你每一天在看政论节目的时候，政论节目的那些主讲人他会成为你灵魂的供应，你脸上就会长得像那些人一模一样这样。食物非常的要紧，我们属灵的食物是什么，你必须要分辨清楚。流行歌曲，流行的趋势，很多人有一段时间在中国大陆和台湾这个男生都喜欢剪某一种的头发，对不对？对不起，我们这边有理发师，我不是在批评如何理发啊，这样请不要误会。然后这边理很短，这边就一戳在这里，这边就全贴平，然后呢这边刷两根在这里是贴白的这样。哦，教会的弟兄也很流行，就朝这一方面去理这样。这个叫流行的漩涡。我们许多时候在世界的流行的漩涡里面， 不知不觉跟着世界的流行的潮流在走，以至于我们的心失去我们的方向，以至于我们的心失去我们的中心，以至于我们坐在教会的会堂里面的时候，我们里面的灵魂是混杂的。你感受不到主的爱，你也没有一个激情热情的爱向着主，是因为我们在世界上吃了许多太多的不属于主自己的食物。我们问我们自己是不是完全真心爱主，我们问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是不是完全归向主，我们问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在我们许多的生活的时候里面是不是一直都在游荡，是不是你有许多的忧虑，是不是你有许多的喜好乃是基督所不喜悦的。这边所讲的渡过荆使人不容易淡泊，进过蜜使人真难超脱，它就好像一个毒品牢牢地抓住我们，不断地喂养我们，使我们的灵魂充满了空虚，乃是虚空的虚空。今天我们在主题里面提到创世纪四十二章，乃是讲到来涤粮这样。我们要读一段圣经，创世纪四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创世纪四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请我们同声来读，请雅各。谢谢。我们还要读一段圣经，约翰福音第六章四十七节到五十四节，我们一同来读，请。我实实谢谢。所以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四十九节，耶稣基督对这些围绕在他身边的犹太人和法利赛人说得非常清楚，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当荣耀的神耶和华在旷野将玛纳赐给所谓希伯来人或以色列人，使他们每日得饱足，无非要教他们学习一件事情，粮食。 他们要从每日所得的这个玛纳的粮食，要学习一件事情，从这样的一个过程捡拾玛纳，每一年每一天捡所当捡的份，到所谓的安息日的前一天要捡两份这样。那么每一年吃这玛纳，在旷野40天里面没有其他的食物可以吃，只有玛纳这样。所以他们将每一天的一个过程里面吃着粮食，他们要真正的明白一件事情，什么叫粮食。可惜的是，他们经过了40年之后，每一天吃粮食始终没有明白什么叫玛纳的。他们没有明白玛纳，直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们仍然不知道什么叫玛纳。他们不知道玛纳乃是从天上降下来。所以耶稣基督说，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接下来51节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我们在世间存活，我们一天三餐我们都要吃，我们吃不吃就会死，对吗？你大概饥饿7天或14天或21天差不多就完蛋了。你的身体一定要有一个粮食，对吗？我们的灵魂也需要粮食，对吗？我们灵魂如果不吃粮食的话，我们灵魂也会饥饿，像身体一样饥饿而死，这样。因此我们要寻找粮食。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第一人，他是我们的中心，他是我们的范围，他是我们生命的供应，这样。除此以外，再也没有其他的名可以赐下借以得拯救，这样。这边耶稣基督提到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是不是很清楚明白什么叫吃主的肉喝主的血，这样。到底主的肉是在哪里？到底主的血是在哪里？我什么样才叫吃主的肉？我什么样才叫喝主的血？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拿起饼来说这是主的肉，我们举起杯来说这是主的血，然而那只不过是一个仪式，对不对？在一个仪式当中，你如何明白什么叫吃主的肉喝主的血？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每一天都有一个仪式，什么？捡取玛纳，是不是有这个仪式在那里？每一天都在吃，这是粮食，我生命的粮食，是叫我存活以不至于死的。他们捡了40天之后，有没有真正明白这个玛纳是从天上降下来才是真实的粮？我们每一个星期或每一个月在剥饼的时候，我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我40年以来都在纪念主自己的时候，我有没有真正的明白什么叫主的身体，也就是他的肉和他的血？弟兄姐妹，你清楚明白吗？我们都明白圣经是神的话，所以我们读圣经这样，因为圣经我们说是一个粮食，这是没错的这样。可是我们圣经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读到那里面有粮食出来的？我们很清楚明白，当你读一篇圣经的时候，如果都没有感动，你的这个圣经的话语就没有感动你的心，对不对？有时候你读一段会跳出来，突然有一个亮光出来，好像这个光照到你的心里面，叫你得开启得喂养，对不对？这是第一个我们所要经历的，是不是？主耶稣对帖撒罗尼迦教会或者是教会的人说，犹太人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对不对？是的，这些犹太人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这是一个事实，他们想在圣经中找永生的。但主耶稣下一句话就说了，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所以在圣经里面，你要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你必须要来 心实意，你必须来到主的面前，很诚意的在他面前读这个神的话语，好叫神的话语成为我的供应，成为我信实的粮。因此我们必须要来到主的面前。许多的时候，或许我们读圣经可能五分钟十分钟把今天该读的读完，我功课交代完毕，我做好我的功课，可是不止这些。许多的时候我们读圣经是真实的要来到主的面前。所以前面这边提到吃了这粮还要再死，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个创世纪，所谓前面那一章的地方，第四十二章第二节，这样创世纪四十二章第二节说，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提些粮，使我们可以存活。清不清楚埃及有粮？清楚。十个儿子清不清楚埃及有粮可以去提粮？他们都非常的清楚的，可是他们在那边彼此观望，他们一想到埃及，他们就彼此观望。今天埃及在那里有约瑟在那边做宰相，他是分粮的人，在那里手中只有他有粮，天下的当时只有埃及有粮，天下的当时只有耶稣基督有粮，天下的当时只有约瑟有粮。我们需要来到我们的主面前提粮，但或许许多的时候我们内心也彼此观望，我们在那边观望，我们没有那样子的诚恳真心实意的，真的我需要这生命的粮，我需要来到主的面前提粮。所以如果没有这些粮，就没办法存活，就必定至于死。重要的一个题目，我们灵魂的身体需要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粮。第一，身体你需要有粮，这样。第二，身体你需要活在爱的里面，这是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没有耶稣基督的粮成为我们心中的粮，我们就饥饿，我们就消瘦。我们没有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粮，我们会在世界里面去寻找世界的粮来加以充饥，没想到越吃越加饥饿，这样没办法满足我们内心的真正的需要的。耶稣基督是那分粮的人，耶稣基督就是那分粮的那个真实的粮。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我们有没有吃主的肉？我们有没有喝主的血？什么叫吃主的肉？什么叫喝主的血？非常要紧。如果我们没有吃主的肉，喝主的血，我们就没有永生在我们里面，饥饿，我们生命就软弱，我们看不清楚神话语真正荣耀的光辉在那里，我们身上或许也不会发出那样荣耀的光辉，在我们身上许多的暗淡遮蔽神的荣耀，那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吃主的肉，喝主的血，神与我们同在。教会有一个聚会是非常重要的，在这里我想勉励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参加这个聚会，那就是一个月一次的等候主的亲近主的聚会。上一个月会在我们 San Gabriel 轮一次，下一个聚会就是本月的最后一周的周六，是在 Pomona。 我鼓励弟兄姐妹你要参加这个聚会，或许这个聚会你还没有感受到如此的重要，但我可以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说，等候主的聚会非常非常操练等候主亲近主， 安静坐在他的面前，我们就没办法选择那上好的福分。上好的福分是在哪里才能得着？就是你全人全心全意安静在主的面前，你单单的注视他，仰望他的容脸，这样子的一个过程的这样子的一个经历，会成为你生命的粮。如果我们真心实意愿意操练等候亲近主，之后一段时间你就会明白夏弟兄所说的什么叫基督的肉是可吃的，基督的血是可喝的。洪教士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是说主耶稣当他讲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时候，主耶稣乃是在说他荣耀的自己是我们可以享受的。也就是简单的讲，等候主就是在享受主自己。当我们自己分别为圣坐在主的脚前，当我们自己连我们的悟性都停止运作的时候，当我们的心思意念都静止在主的面前的时候，主荣耀自己的灵就会来光照我们，进到我们的里面，充满在我们里面，叫我们灵魂得保住。所以等候主亲近主是那么的重要的。如果我们基督徒没有操练等候亲近主，常常花几十分钟坐在主的脚前安静在他的面前，我们将失去最重要上好的福分，我们将不会完全明白圣经的粮是什么样的意思，我们没办法那样子的完全享受自己神荣耀的同在的。很多次我自己有经验，当我在那边安静等候主的时候，神荣耀的同在是如此的丰富，与我同在充满，同时我灵魂不断的饥渴在吃的，我有一个吃的动作在那里，我有一个享受的动作在那里的。今天我们的灵，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粮食，我们要不要读圣经？我们当然要读圣经的。可是圣经的话语，我们好像有时候常常是一层面纱在那里，读不清楚，对不对？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很多时候神的话语你是好像懂，但你又好像没有进入那真实的实义里面，对吗？是的。圣经的话语是封闭，圣经的话也是封闭的，我们经常会看不清楚，特别是旧约利未记，你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对不对？启示录你根本不知道他是在讲什么，对不对？它是封闭的。圣经的开启是对真真真心渴慕他的人，他才会开启。圣经的开启成为我们灵魂的粮食的时候，它开启的时候我们里面，而耶稣基督他讲得很清楚，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是吗？生命的实体，圣经话语的规模的这个生命的实体，圣经话语的含义以及它灵里面的含义的这样的一个规模的实体，乃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我们读圣经的话语乃是得着，要得着耶稣基督自己。这样当圣经的话语好像我们脸上有一个帕子，我们没有真正读懂的时候，这圣经的话语的规模就没办法建立在我们里面。这样同时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许多的时候读圣经，我们是用我们的悟性在读，对吗？是不是？你眼睛在读的时候，你是用悟性试图去读圣经，试图去了解圣经，对不对？圣经读圣经不是这样读的，读圣经一定要用心灵和诚实来读的。规模和真实的生命是耶稣基督自己，读圣经是为了明白耶稣基督自己，读圣经是为了得着耶稣基督自己，因为他说我就是生命的粮。我们悟性在动的时候， 我们的悟性很受限的，我们悟性在动的时候，我们的悟性有缺陷，对吗？我们悟性在动的时候，我们悟性是很迷蒙的，对不对？是不是？我们的悟性是不是这样的？是的。我们的悟性不透亮，我们的悟性不宏大，我们的悟性不深远的呀。所以我们读神的话语所得的极其微小的，我不是说不要读，要读的呀。但等候亲近主非常要紧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连你的悟性都放下来了，你是用心灵面对面与神同在的。我们很少操练这一方面，我们的讲台也很少讲这一方面的，可是这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的。格林多后书三，他的荣美定睛在他的身上的，你就必须重新得力，你就会变成主的形状的。我们试图要改变自己成为主的形状，却是非常的难。你读了圣经，你读了很多遍，你想改变自己，你有没有发现很难？非常难，对不对？但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是如此的说，那么的明白一件事情，我来为各位读。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我们如何改变我们的形状？我们如何真正我里面是体现主自己的彰显？这里面说，我们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我们是如何改变的？这里面提到的是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经历的，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我们可以敞着我们的脸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这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而等候亲近主在这一方面的操练，就是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当我们敞着脸在那边等候亲近主的时候，你会发现主自己就向我们显现，你会发现主的灵就运作在我们的里面，你就会发现主就成为我们的粮食，成为我们的供应。圣经上所读的话语，主自己话语的规模，主自己生命的主体，就是耶稣基督，他以灵的方式进到我们的里面。是上好的福分呢，唯有这一件事情，主耶稣说玛利亚选择那上好的福分。玛利亚有做什么事情？没有，她坐在主的脚前什么都没有做，她坐在那边聆听主的话语，聆听主的话语。我每一天早晨差不多都花很长的时间，有几个钟头在主的面前。有时候我会读圣经，但多半的时候我是在那边安静等候亲近在主的面前。常常每天早晨我醒来第一件事情，我就是寻求主的面，主我寻求你自己，我把我的心里敞开。许多的时候当我在等候主的时候，我发现我有一层面纱在那里，我看不见主自己，我摸不到主的荣光呢。常常有时候也是这个样，可是我仍然坚持在那边，我安静等候主自己，慢慢慢慢那一层面纱就挪走，慢慢慢慢的甘甜荣耀的同在就靠近，慢慢慢慢我里面就得到宝座，慢慢慢慢我里面那样子的安息得着他荣耀的同在，慢慢慢慢我得着他的智慧。许多的时候更是在这样的一个时刻里面，主自己把圣经的话语解释给我们明白。 主常常在我等候主的时候，他对我讲道，他讲道的时候是一篇完整的道，有时候很长的时间主就对着我讲道，那是一个灵的一个沟通。主把他自己圣经的话语，他告诉我这一段圣经是什么意思，这一段圣经你不明白的地方真正的灵的意义是什么，他直接把圣经的话语就赐给我，我就是生命的粮。我们的主自己就是生命的粮，我所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你知道明白主讲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吗？我们的心我们看起来愿意花时间这样，但主对着那些人查考圣经说，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但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这是两个极大的差别，这样这是非常大的差别。我们必须自己亲自来到主的面前抵量，除了读圣经以外，我们需要花时间等候亲近主，非常的要紧，非常的要紧。我所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有一个地方邀请我去分享一堂这个信息，可能这一辈子我也许只有一次机会的，下一次他可能再也不会邀请我，因为或许我是一个过路客的。假如我只有一次的机会在这个地方这个会堂分享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信息，我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可能也是应该分享等候亲近主，勉励我们的弟兄姐妹真实来到他的面前。只有主的灵能够真实的开启我们，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主的灵在哪里，我们就从主的灵变成主的形状，不只是悟性的，因为悟性非常的有限制性，你明白吗？灵的宽广是没有限制性的。如果你用你的悟性来认识主，好，也很好，也应该的，但有它的限制性的。如果用我们的灵来亲近我们的主，主就是那灵，主就是灵，你要以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的时候，你用灵的话，灵与灵之间的触碰，你整个里面就冒了火花，里面充满了光明。所以这里面提到敌粮，就是要去敌粮，这些人到哪里去敌粮，他们必须亲自来到约瑟的面前，对不对？有没有？他们自己要来到约瑟的面前才能够抵粮，对不对？今天如果我们没有花时间亲近等候主，你怎么来到主的面前抵粮？你是用你自己的心思意念来理解圣经，对不对？你会发现有时候有很多的一个误区在那里，有没有？有没有？哎，怎么我今天分享跟他分享是相反的？我不一定说这是错的，这样。但往往就是我们的心灵需要真实来到主的面前抵粮，这样这是身体的第一件事情，我们必须到主的面前抵粮。第一，身体的需要是灵，神的粮食，这样。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喜欢听好听的道，对吗？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们在所谓的 YouTube 里面找很多名讲员，对不对？我们有没有发现我一篇好听的道，一篇听了听，一篇听了一篇的听了，你有没有发现你现在只乐意听好听的道，有没有？你有没有发现其他的都没有味道，对吧？你有没有发现你听了那么多好听的道，你有没有发现你真正有多大的改变？请问对吗？所有的讲员都只是施洗约翰的角色的，施洗约翰是用水洗礼，只有耶稣基督是用灵为你们施洗的，只有耶稣基督是用灵为你们施洗。今天夏弟兄在这里的角色是施洗约翰的角色，指向基督的，看啊，这是 除去世人罪孽的什么羔羊。于是就有两个门徒跟随了耶稣基督，有没有？在约翰福音这样讲。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就是提醒弟兄姐妹，看了神的羔羊，我们自己要真实的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跟随耶稣基督，涤良的花时间在主的面前亲近等候他的。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认识我们的主是模模糊糊的，隔着帕子这样，如同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隔着帕子认识耶稣基督。如今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就把什么帕子给除去了，有没有？你面对面与神同在的时候，你说不出粮食就那样子的喂养你灵魂的需要，神自己话语的规模就进到你的里面，从此以后你打开圣经，每一句就成为你的亮光，每一句就成为你的供应，因为神的灵已经运作在你的里面。这样主亲自把那粮食赐给你，所以你读圣经的话语的时候，你就有一个宝贵的需求在那里。第一件事情，第二身体，第二件事情是爱。这样所以雅各差遣他的十个儿子来到约瑟的面前，约瑟除了分粮给他们以外，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叫他们在爱里面怎么样，没有亏欠。他们彼此观望，他们不敢下到埃及去，他们一想到埃及他们就头大。这样我们的弟兄约瑟，我们把他卖到埃及去了，卖给以斯玛利人，以斯玛利人把他带到埃及卖给人做做奴隶，所以一想到要去埃及，内心的良显现出来。这样所以他们彼此望望你望望我，这样他们都心照不宣，都明白一件事情，下埃及涤良首先要面对自己向着神所做的亏欠，对吗？所以约瑟就就查他们里面的亏欠。这样最后约瑟要考验他们，试验他们心中是不是没有亏欠，把你的小弟兄比亚敏带到这里来。雅各不愿意把比亚敏交给十个兄长，因为恐怕他遭害，对不对？因为已经失去了一个约瑟，再把这个比亚敏交到这个十个的儿子里面，恐怕要什么遭害，对吗？雅各心里明不明白十二个儿子的本性，各方面的作为明白，这样他心处明白，我比亚敏不可交给你们，恐怕他第二次遭害，对不对？而约瑟恰恰说，你们必须把小兄弟比亚敏给带过来的，试验他们在主里面的爱心。先前他们把约瑟给卖了，在爱里面有极度的亏欠，第二次再给他们机会，你们把小兄弟带过来，如果你们真是把他安全带过来，我就知道你们所说的是诚实话。今天我们在爱里都会说我们爱主，对吗？今天我们在爱里我们都会说彼此相爱，对吗？但我们到底是不是真实的诚实人？主耶稣要试验我们，我们的小兄弟在哪里？就是我们的灵舍。身体需要真正的有粮食的，身体没有粮食，在爱中一定不能行，对吗？你身体要去行，你是不是要有粮食？如果你没有主的粮食自己给你，你在爱里能完全吗？所以约瑟给他们一些粮食，派他们全部都回去，留下西敏下来，小兄弟带上来，使他们全家都和睦。原先这个家其实是分崩离析的，原先这个家是彼此猜忌的，原先这个家是彼此相恨的，原先这个家谁都想当长子的样，他们彼此相争的样。但约瑟所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涤良，第二爱成全。所以创世纪四十二章就讲到涤良，也讲到小兄弟的合一，对吗？诫命就是两条，爱神和爱人如己。怎么样证明我们是爱神的？爱人如己。如果不爱人如己，说明我们不爱神。 我们爱人如己，说明我们是真实的爱神。所以信心的显明是在行为上显明出来的，行为上显明真正的爱，说明你里面真心的爱。爱最难的是物质共享。使徒时代初代教会物质是什么？共享。今天拦阻你我彼此相爱，是因为物质各占为己有。什么时候我们能够真实物质共享，那才叫真实的爱。我们紧紧抓着物质有一个范围，这样超过这个范围我就不乐意了，我们的爱非常的有限，非常的浅薄的。什么时候你可以将物质分享给别人，那才叫真实的爱。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何等的宝贵，你爱我们，主你将你自己赐给我们成为生命的粮，主我们乐意来到你的面前求永生，主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主我们就从你的灵变成主的形状，而且荣上加荣。主我们的生命的渴慕何等的宝贵，主我们经常在世界像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的，我们寻找吃的却吃不饱，使我们的眼目极其的厌烦。今天主我们愿意渴慕自己，常常花时间安静在你面前涤粮。主赞美你，在人看来是愚拙的，在你看来却是聪明和智慧的。主叫你生命的粮在我们里面充满的时候，好叫我们真实的活在爱里面，好叫我们在教会里面真实的能够彰显出来。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得胜，得荣耀，得着尊贵的主自己。主我们谢谢你，直到永远。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圣名求的，